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瑞华老师。我们要继续约拿书的课程，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开始。这里讲到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是神的命令，第二次临到先知约拿。先知约拿的心情如何呢？我们上一次谈到，他是一个对恩典非常敏感的人。当神的救恩一点点的临到他，只是有一点点的影子的时候，一点点改变的时候，他很灵敏的就发现了，他有一个对恩典敏锐的心灵。可是我们却不要忘记了，在他的祷告里头，在整件事情的发展当中，一直到现在，他心里头仍然有很大的疑惑、不解和挣扎。第二章，当他在献上那个感恩的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的苦难，我的苦情是什么呢？是你将我投下深渊，是你造成了我的苦难，是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当神，你驱逐我。”我不得已需要离开以色列地，我下到约帕，我要往他失去。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的时候，你驱逐了我，可是呢，我仍然仰望你的圣殿。上帝啊，我仍然含情脉脉地看着你的圣殿，仰望你。这是约拿。约拿觉得神在这整件事情的发展当中，令人大惑不解。神很奇怪，神驱逐了他，神又追逐他，神使他落在各式各样的苦难当中，是神有恩典，但是呢，神也是约拿很大的苦难。是在这样子的心情之下，虽然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但是呢，约拿心中有很多的疑惑。然而神的话临到约拿。约拿在这样子的疑惑，又经历过恩典，两个完全不同的经验当中摆荡。这一次跟第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一次他仍然不明白，这一次他仍然有疑惑，但是他选择顺服。说不定，我们应该要想的是顺服。就像约拿在这里所呈现的，如果我们要都明白、都了解，也许我们永远很难顺服。也许那样子的顺服所要求的是我们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之上。可是圣经的信仰告诉我们，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有许多的事情他所做的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顺服。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尼尼微城的描述。这里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在考古学家们的挖掘当中，我们有了非常多相当精确的知识。尼尼微城有多大呢？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城的直径差不多是3英里，大概等于5公里。如果我们不看城的直径，我们看城的周围、周边，因为没有一个城是真正的圆形。如果我们看它的周边，按着它的城墙这样绕一圈，全城大概是7.75英里，或者是12.5公里。整个城的面积大概是1850英亩。各位知道1850英亩的一个城，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如果就以色列境内的城市来说，它算大，它相当的大。不过呢，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面呢，这样子的城呢，其实不是特别大的。就算在亚述国里头，尼尼微城也不是最大的。尼尼微城到底大不大？好像在翻译上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提到过了，这个大这个字可以翻译成重要， 第三章第三节这里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和合本把它翻成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希伯来文原文说这尼尼微大或者重要，那个极大的极其实是对神来说，对神来说这是一个极，这是一个大的城或者是一个重要的城。对神来说要算大的城要多大呢？如果1850英亩的城对神来说算是大城，那今日的纽约、洛杉矶对神来说是不是会更大呢？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启示和描述里头，告诉我们整个宇宙在神眼中不过像一滴水，整个宇宙在上帝眼中可以是微不足道的。把它翻成大，说不定有一点点偏离原意。很多的学者支持，现在在这里，我们应该要把它翻成这尼尼微城对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城，说不定也是因为先知约拿听出了上帝的话语里头那个看重尼尼微的缘故，以至于他第一次他吓得逃跑了。3日的路程又怎么理解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城的周边大概是12.5公里，按照古代旅行的记载，一个人在古代的道路、古代的状况当中，一个人一天大概可以走20英里，或者是30公里。那尼尼微城要走几天呢？如果你按着城的圆周走，一天不到就走完了。也许有人会说，神的意思是要约拿进到尼尼微城里头，在大街小巷里头宣告上帝审判的信息。但是，知道古代城市设计建筑的人都晓得，所有古代的这些城几乎都只有一条最重要的街道，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大街小巷。约拿大概更可能的是进到这个城里头，从街头走到街尾，宣告上帝的信息。那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是3日的路程呢？这个在圣经研究当中曾经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英国的一位福音派学者的研究之下，今天有了解答。他告诉我们，在亚述、在近东、在埃及的文化里头，所谓3日的路程，其实是一个外交的辞令。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也许是所谓正式或者是成语的用法。原来在古代中东，两国互派使臣，就是所谓3日的路程。为什么3日呢？第一天，这个使臣到了他访问的国家，他要交出所谓的信物，让受访国对于他的身份可以做一些验证，知道来的人不是一个冒牌货。第二天呢，在身份验证之后，他就正式进行他的访问，他或者是来谈判，或者是来军事的交流，或者是宗教上面讯息的传达，不论是哪一种，他用第二天的时间正式进行他的访问。那第三天呢，这个访问到了第三天就进入了尾声，受访国呢，或者国王，或者受访对等的官员为他预备一场宴席，然后他们就送客了。因为所有正式的这一些访问，国与国的访问，宗教代表的访问，都是所谓3天，所以呢，一个正式的访问，在古代的文献里头，常常用3日的路程来形容。换句话说，圣经在这里说，这尼尼微城是对神来说，一个重要的城，值得正式的拜访，所以神差遣他的先知、他的使者，先知约拿来到这里。如果这样子理解是正确的，难怪第四节说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为什么只走了一天呢？他本来就只能走一天，他本来也只需要走一天。当这一些百姓验证他是他自己所说的耶和华神的使者， 不管约拿怎么样子的信物，怎么样子的身份的证明，证明他是北国的先知，我想他全身上下经过了在鱼肚子里头三天三夜美白的工程，大概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他是神特别的使者。他们对于神的使者所差来的信息当然也就不敢轻忽。第三天，这一些人把先知约拿送走了。先知约拿的信息对尼尼微城来说有没有功效呢？第五节告诉我们，尼尼微城的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尼尼微的人在送走了先知约拿之后，他们并没有轻看约拿所宣告审判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相信了。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快这么容易的就相信呢？是这个先知非常特别，全身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但是他所宣告的毕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信息，整个尼尼微城要倾覆，时候不多，神要审判。可是这毕竟是一个外来的使者，这个神是尼尼微城的人素来所不认识的。为什么尼尼微城的人这么容易信服呢？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亚述的历史，特别是尼尼微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也许这些人在先知约拿所宣告信息的那个时候，有他们特别的理由和需要。当然我们知道亚述的有很长的历史，我们大概就从先知约拿以及他之前一点点的这段时间开始说起。大概在主前823年到745年，这个大概七八十年的时间当中呢，这是亚述国最积弱不振的时候。之前亚述有过一段相当光荣的历史，之后740之后，亚述呢要很快的强大起来。但是在823到745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亚述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糟糕。亚述在766到759官方的文献里头记载，他们经历了饥荒。这在亚述呢，在尼尼微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的。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在古代亚述的这个地方呢，它的雨量都一直是中东最充沛的地方。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温和，一直到今天非常多全世界的人选择退休到那里去居住。可是呢，在一个原来应该气候宜人，原来应该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生存不会是太大问题的地方，在这一段时间766到759，他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饥荒，遍地的饥荒。另外的一个是地震，我们知道在阿舍丹三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确切是哪一年，但是我们知道在他当王的那一个时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这个严重的地震甚至于在阿摩斯做先知的时候，阿摩斯书的记载里头仍然提到这个地震。因为这个国家经历饥荒，经历长时间的积弱不振，各位可以想象，当然有很多外来的强敌来侵略。另外在亚述人，在尼尼微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如果遭遇神明的审判，如果任何的神明对他们不喜悦、不开心，神明可能刑罚他们的手段，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饥荒、地震、外敌来侵略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呢是日全食。 我们今天知道日全食都在上帝所安排的自然律当中，但是对古代中东的人来说，那是神明特别的手段。在主前763年，在这一块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日全食的发生，这在古代的文献里头有记载。在整个历史文献里头，我们看见的是尼尼微人的观念当中的神明给他们的五大刑罚：外敌的侵略、日全食、饥荒、地震以及洪水。我们从文献当中可以看见四个：有外敌的侵略，有日全食，有饥荒，有地震。唯一我们没有记载的是洪水。可是尼尼微城其实就在几条河环绕之下，有一条河还从这个城的城中穿过。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洪水，发生水灾，大概一点也不稀奇。我们把这一些历史的资料带进圣经里头这一段，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原来在先知约拿去到尼尼微，警告他们，神对他们所做的恶非常的不满，神要施行他的审判。那一段时期是尼尼微人最悲哀、最辛苦的时候。各位，也许这解释了一些为什么尼尼微人这么容易信服神，为什么他们很快的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说不定这告诉我们为什么尼尼微王在全城的人都已经从最大到最小宣告禁食，他们为他们所做的懊悔的时候，王还要特别下令。他下了宝座，脱了朝服，他披上麻布，他坐在会中，因为这最关系到他的利益。对他来说，全城的人、全国的人都在那个悔改里头。如果神明真的要刑罚他，最倒霉的当然是他，最有可能受害的也是他。他抓住这个机会，他要求全城的人都一起来参与这个国家的悔改。如果我们再稍微仔细看一下他们悔改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里头有非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说不定我们觉得可笑的地方。我们刚刚提到了，原来从百姓当中开始发起了这一个禁食和悔改。大家都已经宣告禁食悔改了，可是呢，王却还要下令。当然，王不可能只是单纯的重复大家已经做的，所以呢，他把条件弄得更严苛。他规定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不可喝水。是人犯罪得罪了神，可是呢，王在这里规定牛羊不可吃草，不可喝水。我们想象，当这些牛羊因为不得吃、不得喝，在那里哀鸣的时候，看在先知约拿的眼里，这是一个何等可笑的悔改！这比较像是一场表演，这是一个外在的悔改，这哪里是一个从内心发出的真切的回头呢？这些人好像表演一样，他们甚至于第八节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因为太多的时间花在电脑面前，我们说要悔改，所以我们把麻布披在电脑之上，我们会觉得这是怎么样子的悔改？是这些人应该披麻布，可是呢，王的规定却是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原来这个悔改有很多。很多的可笑之处，可是说不定这些可笑之处也正告诉我们尼尼微城人的苦难。人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时代里头，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人心需要神，人心渴望神，任何一点点可以为他们生命带来改变的信息，都是人内心深处所需要的。任何一点点奉神的名传讲的， 都被百姓们接纳。这样子的接纳更是抱持非常高的期望。然而对先知约拿来说，这是一个可笑的悔改。按照以色列所知道，按照摩西律法所启示的，这根本不是悔改。悔改不是外在的，悔改不是单纯的披上麻布而已，悔改更不是把自己的罪推卸的，把这些牲畜，把这些牛羊都牵进来。他们应该要看见的是他们手中的罪孽，他们应该要看见是他们心中的邪恶。但是就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说，他们所能做的说不定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悔改，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有神的恩典和怜悯。第三章第九节说不定说得最好，这里头王的命令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们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在这里头转意后悔，他们只是替为他们所能做的尽上本分，做到最好。那个极致说不定有一点夸张，说不定有一点叫人觉得好笑，但是那反映出他们心中非常热切的渴望，或者神转意，或者神愿意不发烈怒，或者神觉得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邪恶强暴，我们终于知道我们错了，以至于他怜悯我们。也许这一些悔改，这一些他们所做的，说不定只是一个在神面前热切的表达。不管怎么样，第十节提到，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我们想一想，在约拿的角度来说，当他出发的时候，当他第二次领受差遣来到尼尼微城当中的时候，对他来说，神仍然是那个不可知的神。可是这个不可知的神呢，逼着他无路可走。这个神用刑罚追逐他，这个神也用恩典拯救他。他终于学了顺服，虽然心中有许多的不甘愿。尼尼微城的人呢，他们对于这位神，他们有很多的不了解。他们的悔改说不定在约拿或者在我们眼中更像一出闹剧而已。可是呢，他们也在按着他们所认识，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来寻求神，他们来追求神的怜悯慈悲，以至于他们可以蒙恩得救。一边有刑罚，一边有恩典，在这两个当中，我们看见不管是尼尼微人或者是约拿，都在不明白的里头。神按着他的方式独行其事，神借着一个先知的不了解，使恩典临到更多虽然也不了解的尼尼微人身上。第十节告诉我们，神看见了，神当然知道这些尼尼微城的人的悔改好笑，然而神看见他们的内心，看见他们的渴望，看见他们在历史当中 走到了好像没有出路的境况里头。就好像我们曾经读过的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当神看见以色列人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神就帮助他们，神就怜悯他们。在先知的历史上，今天我们看见当尼尼微当亚述走到历史绝境的时候，好像没有盼望，尽是苦难的时候，神使先知临到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至终可以带出恩典，带出拯救。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我们如果可以在当中发现，是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也要刑罚我们， 我们愿意悔改，神就使恩典临到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这些悔改足不足够？是不是真正的从内心深处发出真切的悔改？我们很难很难知道。也许人所做的真的非常有限，但是当我们把最好的给神，当我们真的是来到神面前向神说我们错了，即便我们的悔改在人眼中好像一出闹剧一样，需要有更多的学习，神仍然可以查看我们，即便只是开头的离开恶道，即便只是一点点，神都悦纳。但愿我们在恩典，在审判当中多有一些思想。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会。